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文章，闪闪发光的转法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纯净。第一，大法的超常。一，闪闪发光的转法轮。98年11月30日的那一天清晨，天空分外明朗，房间里充满阳光。我拿起铃铃声响的电话，里面传来的是在大法中修炼的，在外市念大学的小儿子的声音。他说，妈，你多纯净啊，您看书吧。就放下了，声音平和，话语简单。我知道他说的是哪本书。神奇的是，当我放下电话刚一抬头，靠墙一排书柜上唯有转法轮闪闪发光地映入我的眼帘。我取过来，什么也没想，一口气看完，从早到晚连饭都忘了吃。我真是兴奋不已，无以言表。我知道了我想要知道的那一切一切，更知道了根本就不知道的那许许多多。师父说，我知道真正修炼的人是知道他的轻重的，他会知道珍惜的。见转法轮。是的，我就是这样的。二，橘黄色的光。决定修炼的第一个晚上，我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梦。在我工作单位的二楼走廊里，到处都是恶魔，我奔跑地躲避着，在极其恐惧的状态中，从窗户飞跳出去，轻轻落在楼前的空地上。抬头看去，在黑蓝色夜空中，远处有一团亮亮的橘黄色的光。我向亮光奔去，那橘黄色的光原来是大门门房的门灯发出的。门前站着几个人，和我正对面的人祥和地对我说，你来了，很好。我便醒了，我心里很平静安详。与我说话的人很像师父，却比师父年纪大些。后来看2007年师父对澳洲学员讲法录像时，我惊喜地看到师父的形象和我那时在梦中见到的一模一样。第二天早晨4点钟，我和老伴儿一起去公园找练功点。来到公园里，顺着练功的音乐走去，在黑蓝色的夜空中，我看到远处有一团亮亮的橘黄色的光，我们向亮光奔去，原来是一座小房子，那橘黄色的光是那房子的门灯发出的。神奇的是，整个景象和我梦中见到的一模一样，门前的小广场已站了许多人。我刚站稳，耳边传来一个平和的声音说，你是新来的吧？我说，是。武道功法都会吗？我说，不都会。橘黄色的灯光中，我看他微微一笑说，我来教你吧。我兴奋地说，谢谢您，我融入了大法修炼的整体中。三，年轻体壮精神爽。我在大法修炼中并没有想到要治病，但在不知不觉中，我的心脏病、眩晕症、神经性头痛、月子病等等都消失了，无病一身轻，真是无求自得。十几年来连病业的假象都很少有。讲真相时，我会说，我修法轮大法十几年了，我没吃过一片药，没看过一回病。对方会惊奇地问，真的？我会说，我们是修真善人的，不能说假话，你看我不就是活见证吗？电视说练法轮功不让吃药不让看病，我们没有病，吃什么药看什么病。我都74岁了，你看我是不是年轻体壮精神爽？对方还会惊讶地补充说，你脸上都没有皱纹，说74岁没人信，看上去顶多60吧。我会紧接着讲真相，劝三退，很容易。四，门卫看不见我。我会大大方方地走进一些机关大院发资料，门卫看不见我。我把装资料的小塑料袋挂在他们办公室的门把手上，走廊上走的人看不见我。我从容地走进全市中心邮电办公大院，我轻快地在各层楼里发着资料，最后走到伙房去了。厨师问我，找谁？ 我随口笑着说，找的人不在，厨师也笑了。一个很大的军方武器研究所，大门两边挺直的站着两个持枪的门卫，出入的人和车一个不落的查看出入证。我大大方方的往里走，走进去了，门卫看不见我。同修说，那地方你能进去，你也太神了。我悟道，是啊，我是走在神路上的人，师父给了我好多神通法力，让我来救人。五，超长的眼睛。师父为了让我做好三件事，帮我把修炼前带了30多年的远视散光镜和20多年的花镜全拿掉了，印刷品上最小的字我都能看得见。我用蝇头小楷大小的隶书字体在宣纸上抄法，握毛笔的手很稳很准，字的大小均匀。抄法入心时，高层法理展现的也多，晚上发资料能清楚地看很远的地方。六，出租车把我撞倒，如同没发生一样。一辆出租车把我撞倒，司机出来忙问，咋样了？我翻身起来扑了扑土说，没事，我是练法轮大法的，我不会讹你，你也不是故意的，你走吧。司机连连陪笑，点头哈腰，不知说啥好，开车走了。我后悔没利用这机会劝他三退。晚上睡觉前浑身有点疼，心想没事儿，睡一宿觉就会好，很快就睡着了。第二天快到中午了，才想起昨天被车撞的事，身体哪儿都不疼，如同没发生一样。我知道师父一直在我身边保护着我，我只要念正，师父就管。七，腿神奇的不疼了。一次我要坐火车去外市，看看表还有2个小时，便去见一位被绑架误偏后又走回来的同修，交流中把时间忘了。这时儿子打来电话催我快走，不然赶不上车了。我急忙回家，不顾腿疼拉上行李包便往车站跑，一不小心摔在马路边，双膝盖磕在马路牙子上，起来接着还跑，而且越跑越快。上车刚坐下，车就开了，看看左膝盖上破点皮。到站下车时，发现近年来一直有些疼的左腿神奇般的一点都不痛了，难怪赶车时越跑越快。我悟道，是师父用符合常人的办法使我的腿不疼了，鼓励我要更多的关心同修。八，90度的弯腰直起来了。我新家搬到一个小区，住在一楼，南窗下有50多平米大的一个小花园，正对着前面楼的北楼门。经常看一位年近80的老太太弯着90度的腰，拄着拐杖艰难地行走着，别人不小心一碰着她，她就会摔倒。一天她来到我的花园前说，我常趴窗户看你在园子里干活，真羡慕你的身体那么好，腰板直直的。对话间讲起了她自己这辈子的苦，没念过书，党团队都没参加。我安慰着她，并浅显地结合法理讲人各有命，善恶有报，欠债要还，吃亏是福。他听了激动地说，大妹子，你心眼真好，听你说这些话我心里亮堂多了，你说的话对我心思。我便问他，你信不信神？他说，我信，我天天念阿弥陀佛。我说，阿弥陀佛不管人间的事了，我告诉你个妙法，你天天没事儿就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要诚心诚意的念，心诚则灵，神会保佑你平安无事，说不定你的腰也会直起来呢。他连声答应着，怕记不住，反复地背了好几遍。第二天一大早过来对我说，大妹子，多少年来我昨晚头一次睡个好觉，太灵了。过了2个月后，他的腰真的直起来了，和正常人一样了。他和老伴单住，常年靠儿女们送饭，如今自己买菜做饭洗衣都行了。师父在我修炼路上安排的这个故事用来讲真相很有说服力。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第二，切莫错过有缘人。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切莫错过有缘人。以前我遇到这样的人时，我只是想 这个好人得救了，分手时说些祝福的话，对方也会发自内心的说谢谢。这几年遇到这样的人时，我多了一念，这人很可能是等待已久要来得法的，切莫错过有缘人。我便在他能理解接受的基础上，理智的交流引导，有意将话题引到修炼大法上。下面写几个我经历的小故事。一次坐公交车，同座是位年近70的老年妇女，一劝就退了。我刚一提官场的腐败，她就讲起许多事例，接着讲协党历次运动中使她家遭难的事。她声音很大，车上的人都能听得到。这时我心生一念，她很可能是有缘来得法的。我问她，你哪站下车？她说还有两站。我说我也在那站下。下车了，我问她，你往哪边走？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说，嘿，我也往那边走。我们边走边聊。我首先问他，你信不信神？他说半信不信。我就开始讲为什么有神存在，讲生活中真实的轮回故事和在大法弟子中发生的神奇故事。先讲我自己的，再讲同修的，这方面大法弟子都会讲，讲自己的事更有说服力。有时我故意停下来讲，他也停下来认真听，在讲的过程中我常向他发问，比如说你信不信，或你说对不对，你是怎么看的，这样互动交谈加强他的思考和注意力。如果他说的在理，我就夸他，哈，看得出来你这人心眼好，是非清楚，热情，爱帮助人，爱操心，还爱打抱不平。他很开心地笑着说，你咋说的那么对。我说像天安门自焚这事一说你就明白，说明你是个很理智、智慧、很有主见，不是听风就是雨的人。他睁大眼睛说，你看咱俩缘分好大呀，初次见面你就这么了解我，我看你也是个实在人，说话在理，我爱听。我说咱俩一见面我就看你有佛缘，你也修法轮大法吧。他说不瞒你说，我有一本转法轮，是好几年前有个练法轮功的人给我的，我就翻一翻也没仔细看，今天听你这样一讲，我回家一定拿出来好好看看。我拍着他的肩膀说，嘿，你真的是佛缘到了，真为你高兴。你看书吧，看书时要心非常静的入心去看，不要琢磨研究评论，就抱着想看明白书里都说了些什么那样去看，通读三遍后你可能就放不下这本书了。只要你真心动念想修炼，师父就管你。我又简单的给他讲了讲修与练的关系后说，开始最明显的就是你真念一动，师父就开始给你清理身体。我动真念想修炼时，也没有什么原因就开始拉肚子，就像水龙头开了闸似的，控制不住，拉完了浑身可舒服了。可能还会有别的情况出现，你不要害怕，出现什么事都是大好事，其实这些书上都写着呢，我先给你提个醒。他看了看表说，我得赶快回家做饭了，孩子马上要下班了，你的话我记住了，谢谢你。我紧跟两句，去找给你书的那个大法弟子，想遇就能遇到。他说是啊，会的，谢谢你。我目送他，我们俩谈了近两个半小时。我坐车往回返的路上，默默地给他发正念，解体灭尽干扰他得法得度的一切邪恶因素。一天在超市里，我遇到一位穿着打扮不俗、相貌端庄、举止文雅的中年老妇女。她主动和我搭话说，你穿的毛衣和我前天买的一样，29元。我马上回话，对，物美价廉，雅俗共赏，是吧？她会意地笑了。我心想有缘人来了。我看她走路有点吃力的样子，便关心地问，你腿疼吗？他说何止是腿疼。接着便讲了他的许多病症带来的痛苦。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我都会给对方倾诉痛苦烦恼的机会，让人觉得你同情他，理解他，他会心情舒畅些，他也会感受到你的善良真诚，对你更信任。我同情地望着他，听他的倾诉，最后他不好意思地说，你这人真好，听我叨叨这么半天，耽误你时间了。我说没事儿，你看我身体怎么样？他说一看就能看出你身体一定好，脸的气色也好，精神头也足。我又问，你看我多大岁数？ 他说55、6岁。我说不对。他说我说多了。我摇头说少了。他说60。我摇头。他又说顶多63、64岁。我还是摇头。他说67、8吧，不可能吧。我告诉他我73岁了。他惊讶得不得了。哎呀，不像不像，太不能让人相信了。你怎么保养的？我说我是练法轮大法练的，练了16年了，一分钱医药费没花，一片药没吃，什么毛病都没有。他说真的呀？我说你看我不就是活见证吗？他连连点头。我说电视说练法轮功不让吃药，纯属造谣，我们一练功什么病都没有了，没有病吃什么药，你说是不是？他说可不是呗，没有病吃什么药。接着他有些急不可待地说，我挺愿意听你说话的，你给我讲一讲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就开始浅显的并列举事例介绍了法轮大法。我想他很可能是来得法的，切莫错过有缘人。我便说你信不信有神存在？我知道信神的人好讲，不信神的人就不好讲。他说好像有。我说别好像啦，肯定有。就共产党宣传无神论，在他当政之前，中国各朝各代老百姓皇帝都相信有神敬神。古今中外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像李时珍、华佗、爱因斯坦、牛顿、爱迪生等等，都是信神的。我说的他都点头。我又讲了我修炼前后身心变化和同修们在修炼过程中的一些超常神奇的故事。他很认真地听着，我俩在超市已经站了近2个小时。我问他，你腿站这么长时间了不疼吗？他说没事儿，我爱听你说。我说我看你这个人就具有大法要求的这些好品质，你看这样行不行？我借你一本指导我们修炼的经书转法轮，你静下心来不带任何观念的连看3遍，我想我们再见面就不是今天的话题了，我们会有很多的共同语言，你也会别有一番心情和境界。他高兴地给我留了电话，约定了具体时间地点。分手时我便抓紧时间劝他三退，他很痛快地就退了。过2天我们如期而至，我把转法轮、交工光盘和神运光盘交给了他，他高兴地接了过去。我说这是天书，请您珍惜，看前洗洗手，端坐着不带观念，静心地看，看完别乱放。你要真心想修炼，这本书就送给你，不想修炼就还给我。我们约了下次见面的时间和地点，回家的路上我一直给他发正念。在一次校友聚会的活动中，十几年没见面的两位同学听了真相三退后就表示要修炼。一位同学高兴地接受了我送给他的几本大法书、 MP3 和交工光盘，另一位和我住一个房间的同学长谈后决定回去修炼。他告诉我他的邻居就是练法轮功的，回去就和他联系。我说他会帮你请到大法书。晚上我教他练动功，他非常快就学会了，接着就连拉带吐。我说你动真念了，师父管你了，这是给你净化身体呢。今年的7月，在一次退休老同事的聚会中，一位曾经同在一个部的同事对我修大法很感兴趣。散会时我俩同路，半路突然下起大雨，我们躲进路边的一家大医院的正厅里避雨。等到雨停了，他也决定修炼大法了。我悟到是师父为我们下了这场雨，给我们安排了这个机缘，不然我们就没有这1个多小时的时间长谈了。我为他请了全套大法书，他如饥似渴地学大法，常年吃的心脏病等很贵的药全扔了，无病一身轻。儿女见证大法神奇超常，都高兴地支持母亲修炼，儿子还劝母亲抄大法，我套功法他一学就会，双盘比我盘的还好，而且还很有信心的要找回他知道的以前修炼的朋友，和一位他说啥信啥的小学同学也修炼。过不几天又给自己2个当领导的儿女三退了。他又自费购买了好几个播放明慧编制录音的小收音机赠送给亲朋好友，他还主动提出学法小组设在他家，他读法流畅，很少出错，交流时很会向内找。现在学法小组共5人。他说这都是师父安排的，我很珍惜师父安排的这份缘，我去他家学法路途得用近2个小时， 换坐三个公交车，等车坐车都能救人。许多大法弟子面对面讲真相，几句话就能救一个世人，救了好多好多，真是了不起。在这里，我希望同修在你救的那些人中，不要记下名字，起个化名就走开了。如果你有时间，你只要留意对那些热情主动和你交谈的世人，你最好善意的、耐心的多用一点时间与他交谈，那非常有可能他是师父安排来得法的有缘人。他也许是比我们来的还要高的主和王，是天体中更大的体系派下来的代表，他的背后需要得救的更是无量无际的众生啊。更何况人世间多了一个大法弟子，他又会去证实法救度众生，也许他又使有缘人得法，那个有缘得法的人又能使更多无量无际的众生得救，这多么殊胜啊。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写作项目组中修炼，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几年前，我曾两次在讲真相时被恶警绑架。我在第二次被迫害时向内找，找出了自己由于害怕被迫害而没有融入本地大法弟子整体的怕心。当我从黑窝回家后，就一直想参加本地的学法小组，但由于各学法小组学法几乎都是在我的工作时间，所以一直未能如愿。去年一名在本地工作的外地同修小妹也提到想参加学法小组，我便与协调人大姐商量此事。后来大姐考虑到我们几人都有写作的特长，决定新成立一个学法小组兼写作项目组，共四个人，避开我们的工作时间，学法定在星期五的下午。但学法小组还没开始时就已经遇到了干扰，一连两个星期我和小妹都临时有事脱不开身。第三个星期时，小妹又电话告知我临时有急事时，我当时悟到这一定是邪恶的干扰，心想今天必须得排除它，集体学法是师父所要的，今天无论如何都得去。当我赶到学法地点时，大姐早已经等着我们了。就这样，我们两人开始了学法小组的第一次学法。第二次学法时，邪恶抓住我曾被迫害怕心重的漏，在梦中给我演化出学法时会遇到危险的假象，同时让我一出门就看到警车，心生恐惧，往我脑子里打念头，一去就会被抓，同时还嘲笑我不像大法弟子。我努力抑制怕心，也不住地鼓励自己，集体学法是师父所要的，一定要坚持参加，这也是在统化大法。当我一走进学法点看到统修时，大部分这种怕心就解体了。第二次集体学法很顺利，我们学法小组每次学完法后都会针对本地区出现的一些问题在法上进行交流切磋，同时收集一些真相素材，各自写些交流文章或正式法的文章向明慧投稿。其实这也是师父给我们安排的修炼道路，也有提高心性的因素。去年下半年，我看似偶然地从一单位同事那儿听说了一个消息， A 同修被迫害致死了。我十分震惊，立即追问他从哪里知道的。他说是从上级单位一个专管610工作的协党干部那听说的，还说消息一直被封锁着。我既诧异又心痛，我曾在黑窝中和 A 同修见过面，有过短暂的交流，知道他被迫害的经历。他人很善良，虽被非法关押多年，却一直没被转化，依然坚定地信师信法，磨难中也在不断地向内找修心性。然而这样一位好同修却被邪恶迫害离世了。到学法小组就此事与同修们交流后，大家一致认为应该尽快核实情况后， 通过明慧网曝光邪恶，我也意识到我与 A 同修在黑窝中的短暂交流绝非偶然，我负有曝光此事的责任。回家后，师父电话，应尽快曝光此事。第二周学法时，同修们均反馈没有途径接触到 A 同修的亲人朋友，所以我们决定先向明慧网曝光。于是我收集了明慧网历年来相关 A 同修被迫害的文章，结合我与 A 同修交流中了解到的情况，黑窝中协党人员告知我的一些情况，本单位同事那儿得到的情况，整理了曝光材料，将文章直接发给明慧网。几天后，明慧网登出了 A 同修被迫害致死的消息。看到这条消息时，我如释负重，觉得完成了师父的嘱咐和 A 同修的重托。然而几天后，意想不到的事出现了。大姐用邮件通知我，明慧同修收到 A 同修同一单位的同修反馈，他们与 A 同修的父母联系，得知 A 并没有离世，还在黑窝中，并提及曝光文章中所述黑窝想放人，可是单位不但不接纳，还提供迫害经费维持迫害的情况与事实不符，认为被关押的同修不转化就不能闯出该黑窝。看完大姐的邮件后，我有点懵了，难道我了解的情况不对？应该不会啊，但如果 A 同修还在世的话当然是最好，那样我必须尽快更正。可心里对反馈同修所讲不转化黑窝就不放人的说法有些生气，因为据我知道的，就有许多同修正念闯出该黑窝，他们怎么能帮着邪恶宣传？但既然同修得到的情况与我们了解的不符，就需要再核实。于是我和大姐商量，各自通过各自的渠道再了解。我再次找到同事核实此事，得到明确的答复， A 同修确实已被迫害致死，而且相关部门在严密封锁消息。几天后，大姐也回复说，她托一个明真相的朋友到黑窝了解情况，对方先是爽快地答应，可几日后却躲着回避大姐。她从这异常的反应分析， A 同修极可能已经被迫害离世。我们分析，可能 A 同修的父母被协党人员恐吓，没有说出实情。大姐将此情况反馈明慧，事情告一段落。事后我反思自己，为什么当时看到反馈邮件时那么愤愤不平？同修的出发点不也是为法负责，为同修负责吗？我那不是一颗不让人说的心吗？再找找根源，背后是一颗维护自己的心，期间混杂着不服气的争斗心、妒忌心、怨恨心等等。找到这些不好的心后，才发现自己真是有很多修炼中的不足。再冷静地想想，自己在写稿时确实没有做到实事求是。文章中直接写到 A 同修被迫害致死，准确的描述应该写为，从可靠渠道了解到 A 同修被迫害致死的消息，情况有待进一步核实，这样才符合大法真的法理。通过这件事，我学会了如何按照大法的要求严谨地撰写文章。还有一次，学法小组的同修们针对我地区普遍存在的现象，如执着正法时间、不能严肃对待修炼的种种现象，以及其后的人心执着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意识到这问题非常严重，而且具有普遍性，会影响到大法弟子们的修炼，一致决定投稿明慧网，提醒同修们引起警觉。回家后，我很快将小组同修们的交流意见汇总成文，虽然觉得还有些方面写得不太透彻，文章的整体线条还不清晰，但为了尽快发文，我便将文稿发给大姐把关修改。但是几天过去了，大姐却始终没有登录站内邮箱。事后才知道，大姐那时紧急赴外地协调大法项目，期间无法登录邮箱。当时我心里很着急，因为我知道修炼中没有任何偶然的事，一切皆由师父在有序的安排。 我们意在提醒同修修炼中的不足，根据以往的经验，这种文章都有时效性，误了既定时间就会打乱师父的整体安排。当晚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梦中我将自行车锁在了别人的自行车上，醒来后我静静地向内找自己的执着，发现我对协调人大姐有很强的依赖心，她是本地的协调人，在大法被迫害的这许多年来走得很正，正念很强，所以我每次成文后都交由大姐把关，大姐修改后再发往明会。再往深处找，还找到了自己一颗对大法、对自身修炼、对同修不负责任的心。写交流文章也是在修炼之中，自己已看到不足却不完善它，把这样的东西拿出来，不是对大法不负责任吗？不是把自己修炼的机会推出去了吗？同时也会给修改文章的同修造成额外的工作量，耽误同修宝贵的正实法时间。我必须走出自己的路，不能再依赖别的同修了。想到这里，我便着手修改，尽我所能把文章条理理顺，对照师父的讲法把相关问题讲透彻，认真修改完毕后发往明慧网。当晚师父梦中点化我，这事做对了。几天后，明慧网将此文发表出来，虽然明慧同修重新调整了文章结构，但因为此文我曾认真修改过，所以当我对照明慧网发表的修改后的文章时，我从中得到了许多写作方面的收获。写到此处，真实地感受到师父为弟子们的提高费尽苦心，不仅仅让我们在修炼中发现执着并修去它，还教会了我们怎样按照大法法理的要求处理和解决问题，知道如何独自去做事，又如何整体配合，使我们在法中成熟起来。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